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在这里向您问安，也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40课，也是伦理学的最后一课。张老师要谈的课题是完全的道德人格。一个完全圣洁的人生，便是一首完全的诗歌。我们在地上最好的人生，在他们的合音中也是不完全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在这里学唱歌。当我们在地上学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歌声就越来越优雅了。总有一天，我们所唱的要成为完全的。没有人完全，也没有人完美，除了耶稣以外，唯有耶稣是完美完全的。只要我们肯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他就从我们的心中弹出天上的音乐来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这时候听张老师讲基督教伦理学，谈完全的道德人格。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跟大家讲基督教伦理学最后一课了，就是第40课啊。今天的题目是完美的道德人格，完美的道德人格。那么今天是这个课程里面最后的一课，我讲到这里，我想起啊，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有些题目我们还没有讲的，不过已经没有办法了，已经没有时间讲，而且坦白说我也不懂得怎么样讲。有什么还没有讲呢？好比我曾经答应过的啊，说要讲一讲其他宗教的伦理，但是除了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的伦理之外，我没有讲过伊斯兰教，也没有讲过佛教的伦理啊。后来我决定还是不讲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去研究啊，太花时间了。我对这个伊斯兰教、对佛教的伦理啊，我认识的太肤浅了，所以也不应该在这里讲啊。所以我决定呢，就用今天这个完美的道德人格啊，这一课来结束。这个也不是一般的伦理学里面可以听得到的啊。什么叫完美的道德人格呢？你听下去就知道了。完美啊，其实是一种理想啊，但是我们不要轻看理想啊。神在我们一个人心中啊，就算我们人犯了罪之后啊，放了两个声音在里面，一个声音就是我们的良心。无论一个人麻木到什么地步呢，他始终会是有良心的。另外一个声音就是理想。我们无论做得怎么样好，我们发现呢，距离那个理想呢，还有一段的距离的。完美的道德人格其实是各国各民族的一种对人呢，这个一个道德人的一种理想啊。在一些比较有文化的国家呢，你发现呢，都有一个完美的人格啊，是个道德的人格。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借助四个国家里面的完美的道德人格来讲一讲这个完美的道德人格到底是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这四个国家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英国，第二就是美国，第三是日本，第四就是我们中国啊。我们先看看英国啊。英国的完美的道德人格是怎么样呢？是英文的叫 gentleman 啊，中文的叫绅士 绅士。本来这个绅士呢是个武士，就是骑着马在上面拿一把剑，拿一把刀在那里打仗的那个武士啊。那么后来这个古代社会过去了就变成一个绅士啊。那么这个绅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第一，他很英勇，就是很有勇气啊。特别是在英国古代的时候，有所谓圆桌武士的，就是有12个武士，都是能善战的武士啊，都是很勇敢的啊。那么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很忠诚，就是忠于他们的皇帝啊，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原则，忠于自己的诺言。他讲了一句话啊，一定守诺言的啊。那么第三样呢比较特别了啊，第三个风格呢就是他们很幽默的啊。幽默就是说他们这种绅士呢不是硬绷绷的那种人，就是说做人做的有点情趣的啊，头脑冷静的啊，讲话呢会有幽默感啊，比较轻松的啊。那么第四个风格呢就是有风度。什么叫风度呢？很难解释啊。风度就是有礼貌，但是那种礼貌不是一种很拘束的礼貌，就是他应该下台的时候他就下台了，很有风度。他应该道歉的时候他就道歉了，很有风度。他保护一些比他弱的人，特别是女人，对女士们他有风度的。他不说你跟一个女孩子在街上走，你就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应该走在马路的外边，就是靠车辆那一边，女孩子就走在马路的里边，那这样子好像你保护她那样子，那就叫风度啊。好了，这是英国的绅士的，就是一种完美的人格，道德人格。那我们看看美国了。美国那个完美的道德人格叫什么呢？没有什么名字，就叫成功人士，就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啊。就是假如你对美国文化有研究的，你会发现美国很注重成就的啊。所以这种成功人士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有成就。他不一定有学问，他可能呢就是读书不行的。美国很多在商业上很有成就的人呢，往往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啊，而且他们公开的说，我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你看我今天赚了多少钱等等啊。他们在商业界、在体育界、在政治界、在电影界，往往很有大的成就啊，很有自信心啊。好了，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很风趣啊。这个跟英国就不同了，英国呢很注重幽默，但是美国呢就注重风趣。风趣跟幽默有什么不同呢？风趣的人就可以傻兮兮的那样子啊。美国人呢很容易就笑，在那里说笑话，扮猴子叫啊，扮狐狸啊等等啊，疯疯癫癫的那个风趣啊。因为美国人最怕闷的，所以你跟美国人谈话呢，你发现呢一点都不闷，很多笑话啊。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他们爱家庭啊。一个成功人士呢，不光是在事业上成功，要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啊。所以美国选举总统的时候呢，这个总统啊一定跟那个太太出来，跟那个太太表现的好像是很恩爱的那样子啊，儿女都说他是个好爸爸，太太也说他是个好丈夫，他不在外面乱搞其他的女人呢。这个在其他国家不一定有的吧？其他的国家就说我把政治搞好就行了，我不需要一定要是个好父亲、好丈夫，你不要管我的私人的生活啊。但是美国不行的啊。美国一定要是这样子才可以做总统的。大家对总统有这种要求呢，就是因为美国人本身就是有这个价值观啊。好了，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这个成功人士呢是有魅力的，还有风采、有口才的啊。一个讲话结结巴巴的人，在美国不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啊，一定是很有口才的，好像就是上一届的克林顿总统那样子，就是看起来很有风采的、很英俊的，讲话很有魅力、很有口才的啊，那种人啊。好了，那么这是美国，现在我们看看日本呢，日本最靠近我们中国了啊。日本的完美的人是什么呢？是那种日本的武士啊，武士啊。武士啊，所以日本有武士道啊，就是武士的道理啊。武士是怎么样呢？第一啊， 第一个特点是勇敢啊，这个跟英国那个也是一样啊，英勇勇敢啊，保护皇帝等等打仗啊，所以日本人打仗呢，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小小一个日本啊，把整个东南亚差不多要吞下去了，就是因为他们勇敢啊。第二呢，他们很忠心，忠于他们的皇帝，忠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甚至比英国人更厉害啊，甚至有一点盲从的成分。相当的盲从啊，忠诚啊。第三呢，就是有尊严，就是日本人很注重自己的尊严啊，就是说不可以呢，就是羞辱他们的啊。所以日本人呢，最近呢经济不好啊，假如是丢了他们的工作，还怎么样呢？每天早上还照样上班呢，穿着洋服啊，拿了个提报，照样上班，连太太都不知道了。其实呢，那个工作已经没有了，他还装模作样的去上班，因为怎么样？因为他这是他的尊严。假如你叫人家知道，叫太太知道，说爸爸就是这个丈夫没有了工作，那多么丢脸呢？所以也有尊严的。你假如伤害了他们的尊严呢，他们就要自杀了。日本有一种自杀的方法是怎么样？是叫切腹啊，把这个用一把短刀把自己的肚子从左边到右边一格叫隔开，这样子的啊。这个因为他们太注重他们的尊严了啊。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沉默寡言，就是日本的这个武士呢，就是没有什么花巧的，不会不一定很有口才的，就是沉默寡言。日本的武侠小说，你看这些会武功的空手道啊等等那些人呢，就是一下子就把这个敌人打倒了，没有说又这一招又那一招打得很漂亮的，没有不是很漂亮的，很实在的那一种啊。好，这是日本的完美的人啊。我们最后看看中国完美的人是怎么样啊。按照共产党的，就是共产主义的完美的人来说呢，就是那个雷锋了。但是我们今天不讲雷锋，因为雷锋这个在我们中国历史里面只是一短短的一段时期而已啊。长期以来，几千年以来呢，中国那个最完美的人叫君子啊，就是孔子所提出来的君子。君子是怎么样呢？啊，第一，他是个孝顺的人，孝子啊，中国人很注重孝顺父母啊。孝是孔子说孝这个论语里面啊孔子有一个徒弟叫游子，游子就说孝为人之本啊，儒家思想最高的道德呢是仁，是就是仁义的仁啊，那么这个孝呢就是人的本啊，所以中国的很注重这个孝，在家里面孝顺呢，在外面呢才可以有成就的啊。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也是忠了，忠臣对自己的皇帝是很忠心的啊，帮助皇帝来去治理国家啊。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有礼，我们中国人说彬彬有礼啊，就是他是个很守规矩的人啊。好比说孔子说三年之丧，就是父母死了，我们应该替我们的父母守丧三年啊。那么假如你看孔子这个人呢，在论语里面你发现他是个彬彬有礼的人，他是坐车怎么样，穿衣服怎么样，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行动怎么样，吃饭怎么样，睡觉怎么样啊，那个都是礼啊。我们今天说食不言寝不语，就是说吃饭不要讲话，睡觉不要讲话，这六个字也是出于孔子的。那么最后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有学问啊。中国呢，就是传统以来都很注重读书的，所以几千年来很多人很多秀才要考读书，上京考试，所以今天我们中国人呢还是很注重读书，上大学，上好的大学。一个粗人是不能做君子的啊，只有一个学者有学问的人才能够做一个君子的啊。那么我们看完了这四个国家的完美的人格啊，我们来做一个短短的评论啊。这四个国家的完美的人呢你看发现都是男人啊，一方面都是男人，他们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大男人主义，当然他们都有很多好处啊，好处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们四个人都是比较大男人主义，轻视女人， 这个大男人主义以日本最厉害啊，中国是第二啊，美国呢就比较平等一点啊。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都不懂得沟通的。英国的绅士也好，美国的成功人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中国的君子都不懂得沟通，不敢透露自己的真正的感情、真正的思想啊、真正的感情啊、自己的惧怕、自己的失败啊等等都不敢讲出来的啊。还有我们东方的完美的人，就是日本跟中国甚至是愚忠啊不自由的人啊，中国的君子呢更是缺乏勇气啊。那我不太多讲这四种完美的人的评价了啊，但是你发现他们有个人的优点，但是也有很严重的缺点在里面。那么接下去我们要讲呢，就是说真正的完美的人在基督教里面是什么人呢？啊，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说真正完美的人是什么人啊。其实呢，耶稣就是真正完美的人啊，因为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那里说耶稣没有犯过罪啊，说耶稣是大祭司，他凡事也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耶稣是真正完美的人，他一件罪都没有犯过。可以说，耶稣他具备了各国完美的人的优点啊，但是呢却没有他们的缺点啊。好比说你说耶稣勇敢不勇敢呢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很勇敢，因为在马太福音21章那里记载，耶稣进到圣殿里面，面对那么多的人在那里做买卖，已经做了好几年了，耶稣就很勇敢，推翻他们的桌子，把他们赶出去。耶稣说，我的父的殿啊，应该是成为祷告的殿啊，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啊。你说耶稣忠诚不忠诚呢啊？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49节，当他耶稣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当他的父母去找他找不到，最后在圣殿里面找到他的时候，耶稣就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说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忠于自己的呼召啊，他的天父呼召他做什么事，他当以把那个以那个事为念啊，他是相当的忠诚啊，而且呢他忠于自己的使命，最后还死在十字架上。你说耶稣诚实不诚实啊？啊，耶稣当然非常的诚实，他没有说过一句谎话，就算很多次被人家布下一个陷阱要去害他啊，他都能够说正直的话，直接的说话。有一次有人把一个犯奸淫的女人拉到耶稣面前，说在圣殿中说，这样的女人犯了奸淫，摩西说要把她用石头打死，你说怎么样啊？耶稣没有说谎话，耶稣讲得很正直，他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先拿起石头来打他啊。那这耶稣讲话讲得很率直的。又有一次有人问他，他说我们纳税给这个该撒是可以不可以？耶稣说拿一个银币来啊，这上面是谁的像？是该撒的像。耶稣说该撒的就还给该撒，神的还给神。那他讲得很率直啊，没有中他们的陷阱，而且呢能够直接的说话，很诚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说耶稣幽默不幽默呢？哎，这点我们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耶稣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啊。不过我们看圣经看惯了，我们没有想到那是耶稣的幽默。有一个专家曾经从四福音那里讲到耶稣有30几次的幽默啊。今天呢我只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听啊。有一次在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可以翻开啊，马太福音第九章第17节，耶稣怎么样说呢？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你看耶稣在这里就是他的幽默。你想一想，你画一个图片啊，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带里，那个皮带的裂开，啪，爆炸了啊，那个酒就漏出来，你说幽默不幽默呢？这是耶稣的幽默。还有一次马太福音第19章24节啊，其实一个讲道很好听的人，很多人都很愿意听的人呢，都有幽默感的。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听过很多人讲道啊，讲的好的都是有幽默感的啊。 当然他不是为了引弄人笑啊，但是他讲道的时候总是有一种轻松，有一种幽默感，难怪耶稣那么多人听他讲道了啊。马太福音19章24节，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更容易的。你看这里又是耶稣的幽默，你想象把它用图画画出来，一个骆驼要进到一个针的眼那里，那是多么困难呢 啊这是耶稣的幽默了啊。你说耶稣他会不会懂不懂得沟通呢，就是把自己内心里面的痛苦啊等等也交通出来呢啊，很多男人就做不到啊。那以上所讲的四种成功的四种这个完美的人格都做不到这一点啊，我们但是耶稣就做得到。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耶稣承认自己心里面的感情的啊，约翰福音21章啊，约翰福音21章那里就是当时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看看第十二节啊，21章第十二节啊不是第十五节，21章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事更深吗？我们知道下面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你爱我吗？第三次又问他，你爱我吗？你看一个男人对另外一个男人说，你爱我吗？你说我们能够讲得出来吗？但是耶稣就是那样直接的把他心里面的感情都讲出来了啊，就是他很懂得沟通的啊。另外一次在马太福音26章啊，马太福音26章就是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马太26章38节啊，便对他们说啊，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你看耶稣在这里跟他的三个门徒呢，就是承认，就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很多男人做不到的，很多那些完美的男人这根本做不到啊。还有呢，耶稣满有怜悯，他医治每个人的时候都是按照那个人的需要去医治他的。在马可福音1章记载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他说，主若肯必叫我洁净了。耶稣就摸一摸他，为什么要摸一摸他？因为这个大麻风的人太需要有人摸一摸他了。你看这是耶稣是蛮有怜悯的。还有耶稣是爱仇敌的，在十字架上，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你看这些东西都是各国的完美的人都做不到的，爱仇敌这一点都是做不到的啊。我们今天要再看看耶稣，你说耶稣是个完美的人格，到底他有什么特点呢？这是第三方面，看看这个耶稣这个完美人格的特点。我们基督徒都说学像耶稣啊，不错，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学习他。但是很奇怪，圣经并没有把耶稣的美德一条一条的列出来让我们学习，忍耐啊，爱心啊，恩慈等等，耶稣的美德一样一样列出来，没有，你说让我们学习的啊。那么到底我们学习耶稣要怎么样学习耶稣呢？圣经好像没有故意的啊，当然圣经也叫我们效法耶稣，但是没有故意的把耶稣的每一样的品格列出来要我们学习他。反而怎么样呢？你发现耶稣这个圣经啊，只是强调耶稣品格里面的一项，只是一项要我们学习的。那是什么东西呢？我告诉大家，那个就是下降的爱。下降就是降下去，不是升上去，下降，下降的爱。这点我们看腓立比书啊，这是保罗特别要我们学习耶稣的啊一段圣经。腓立比书大家都很熟悉了，2章那里，2章第5节，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么这里就是说，以基督的心为心，那就是学习耶稣的那个心肠了啊。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看 这里是什么榜样呢？就是说耶稣本来与神同等，但是呢他就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你这样看圣经呢，你发现呢耶稣是一步一步的不断的下降啊，最后怎么样呢？且就是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光是死，是用十字架那么最惨的那种刑法来死啊。耶稣是不断的下降，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下降的爱，这是一种爱，不错。但是这种爱呢，特别是要加上下降这两个字啊，是降下来的去爱我们啊，不是升上去的爱我们，是降下来去爱我们啊。关于这点，我们也参考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耶稣自己提到的有一点要我们学习他的，马太福音十一章啊，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二十九，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你看这里耶稣自己提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特别是强调这个柔和谦卑啊，让我们学习的啊。耶稣没有叫我们学习他的勇气，没有叫我们学习他的忍耐，没有叫我们学习他的坚定等等，但是他让我们学习他的谦卑啊。不是说其他的东西不要学，就是说这样东西我们真正要学的是这样东西。这个配合腓立比书那一段呢，就是说下降，那就是一种谦卑啊。其实呢，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最难最难的一样东西。我在这里故意不讲笼统的爱啊，当然爱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爱是恒久忍耐等等啊，但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榜样的时候呢，我们不讲笼统的爱，这是下降的爱，就是一直的往下面降啊，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啊。那么我们一般人都是怎么样呢？你说英国的绅士也好，美国的成功人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好，中国的君子也好，都是一步一步的上升的，都要往上面升的。中国的君子要升到做大官去帮助这个皇帝，日本的武士也是，美国的成功人士也是，成功这两个字本身就是一种上升啊。英国的绅士也是那样子，要上升到那种地位啊，才可以的做一个绅士，做一个成功人士，做一个君子，做一个武士，起码那是他们的目标啊。但是耶稣呢，就是不断的下降啊，这就是最难的了啊。人人都喜欢步步上升，没有一个人他的志向就是说我要做一个仆人啊，个都说我要做一个医生，我要做一个商人，我要做大官怎么怎么样啊。我们做了职员之后，在公司里面做了一个职员，又想做主任，做了主任又想当经理，做了经理又想当总经理，是不是啊？你赚了1000块又想赚10000块，赚了10000块又想赚100000块，赚了100000块又想赚100万块等等，都是步步的上升，但是基督呢就是步步的下降。有一点我很不想讲，但是我还是告诉大家了，耶稣他步步的下降，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知道他下降的时候，降到我们人间，并不是一个高等的高尚的皇帝啊，那个武士啊，那个形态的出现，也不是骑着马，他是在一个木匠的家里面出生的，在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拿撒勒这个城那里长大的。那么他没有家型美容啊，他最后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好像一个君王骑着马坐着马车进去，乃是骑着一匹驴驹这样子进去的啊，就是看起来很不像一个大人物的那种人。最后呢，被人家当作是一个囚犯，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耶稣，当时没有照相机的啊，没有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情况拍下来啊。那么后来有很多画家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情况呢，用他的想象力把它画出来。你们见过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画吗？我见过好几幅这样的画。那个画呢，耶稣的下体下身那里的 都有一块布在那里接住的。那我请问大家，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块布接住他的下身呢？我告诉各位，根据历史的考察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并没有一块布的，不过是一些好心肠的画家画了一块布啊接着耶稣的下身罢了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所受的羞辱啊是太大了太大了，所以呢当时凡是经过十字架下面的人都会吐一口口水在那个十字架那边，说这个人是受咒诅的啊，因为太羞耻了，要这样子死去，不光是肉体的受苦啊，心灵也受了很大的痛苦啊。神的儿子被神弃绝，被人弃绝啊，受那样大的苦，那真是那种爱呀、啊，是不减，那种爱真是让我们很服的啊。我知道有一些我自己认识一些朋友啊，他也下降，怎么下降呢？就是说他家里很有钱，但是他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很穷。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子，他家里是开服装店的，但是他故意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他这样子是不是因为爱我们呢？不是，他过这样子呢是故意把自己打扮得很古怪，来吸引别人的注意而已啊。我知道这个同学，所以我知道我认识他啊。下降这点我们真是要学，我们基督徒要学，非基督徒很难学，因为他没有那个生命，很难学耶稣这种谦卑啊。你说各国的完美的人格除了中国、日本、美国就是英国之外，各国都有，法国有他们的完美的人，西班牙也有他们的人，俄罗斯也有他们的人啊，印度也有他们的完美的人格，这个很难一一的说了，我也不知道那么多啊。但是你看各国对一个完美的人的看法是怎么样呢？都没有耶稣这种下降的爱，那种大爱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呢，因为耶稣这种榜样，这种谦卑啊，用一句话讲就是谦卑了。这个谦卑其实是用爱心，不光是我以前讲过，不是我们中国人那种说，哎呀，小弟怎么样啊，小姓张啊，贵姓大名啊，对你说就说贵姓大名，对自己说就是小姓什么什么什么，小的怎么样啊，奴才怎么样啊，罪该万死啊，不是那种字句上的谦卑，就是行动上的谦卑，就是走下去的啊，往下面走的啊，跪下。拿了毛巾跟门替门徒洗脚的那种的谦卑啊。所以因为耶稣的榜样呢，后来很多基督徒就效法了，很多基督徒放下自己国家里面的享受啊。戴德森这个宣教士本来是个医生，放下他的美好的职业，甚至放下他的未婚妻啊，到中国来传道啊，过中国人一样的生活啊，把福音传给中国人。很多人到非洲、到印度一些贫穷的国家去宣教。我今天也认识一些中国人啊，本来是医生啊，放下了他们的高职啊，很好的收入去传道啊。各国的医生我都认识好几个啊，中国人外国人我都认识啊。各位弟兄姐妹，讲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啊。面对耶稣这种完美的人格，圣经说我们要学习他的谦卑，怎么样学习呢？我有一些具体的提议。第一个提议呢，就是说，特别是对我们男人来说啊，我们这个弟兄来说，我们做错了事，我们的太太假如指出来，请问我们愿不愿意在自己的太太面前道歉呢？能不能够说啊，对不起啊，老婆，我这是我的错，能不能够这样说啊？啊，很多。很多所谓属灵的人呢，也不能够这样说。我们中国人跟日本人一样，就有大男人主义啊，能不能够这样子啊？啊，太太是伺候我们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谦卑一点啊？有一次我煮饭给太太吃，行不行啊？我端上菜来给太太吃，能不能这样子啊？ 啊，太太怀孕了，我能不能够去替她洗脚啊？她怀孕不能洗脚，不能够穿鞋子，我能不能够这样子啊？啊，能不能够在我们的儿女面前认错呀？假如真是有错的话啊，我们是父亲，明明是自己错了啊，还是板起面孔啊，维持自己的尊严，不肯降下去呢？啊，在香港97年的时候啊，现在已经是公元2001年了。香港97年要过渡到回到中国的怀抱里面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聚会啊，快到97年了，有一个英国的牧师，他就在那里在台上啊这样讲，他说我们认英国人啊，因为一次不正义的战争，鸦片战争，把香港占去了，我们从来没有为这个事情认罪啊。今天我是个基督徒，我要为这个事情认罪，我问台下有没有英国人愿意为这个事情认罪的，请你站起来。哎呀，当时台下就有好几个英国人站起来啊，当时是个国际的聚会啊，刚好香港快要回归中国的时候，有台下的英国人全部站起来啊，他说请你们走到台上啊，英国人都走到台上。他说我们这些英国人现在是要向中国人认罪的，我问台下有没有中国人啊，台下也有很多人是中国人，他说请同样数目的中国人走到台上来。那么有同样数目的中国人就走到台上，那么这个英国的牧师，相信他是牧师，他就说我现在请台上的英国人向你们这个中国的弟兄姐妹认罪啊。那么台上的英国人都流泪的认罪，说对不起你们呐，啊，是我们不对啊。那么这是中国的弟兄姐妹都也流泪的接受英国人的道歉啊，那是个很感动人的场面。各位弟兄姐妹，那是不容易的，一个政治家是不容易认罪的。你说英国的政治家他们肯认罪吗？他们不肯。难道我们中国人没有犯过罪吗？我们基督徒没有犯过罪吗？今天我们敢不敢，有没有这种下降的勇气啊，在当自己错的时候向一些后辈晚辈，向女人认罪，向别人认罪呢？我认识一位老太太，她说我没有信耶稣之前呢、啊，我是很骄傲的，看不起人的，因为自己有钱。但是她信了主之后，她有一次她做错了一件事情，她向自己的媳妇认罪啊，她说道歉啊。哎呀，我说老太太，你真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种下降的精神呢、啊，假如非基督徒啊，假如不是基督徒啊，做不到的啊。各位弟兄姐妹，学习效法耶稣。圣经没有叫我们每一样都学，当然我们也应该每一样的学。圣经反而只是强调学一样就够了，学了这样包其他东西都包括在内了啊。假如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还是在晚辈面前，在女人面前，我们还是高高在上的，对下面的就是板起面孔的，指指点点的啊。我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学习耶稣啊。但愿我们这一课已经讲完了，我们最后就以耶稣完美的道德人格为结束吧，让我们学习耶稣的谦卑吧。好，我们整个课程已经讲完了，我们以后在另外一个课程当中跟大家再见。
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愁苦，我们每天都应当使世界增加一些喜乐。如果我们真是属于基督的，并且真是与他同行的话，我们便不能不每天唱歌，唱我们人生的诗歌，而且是喜乐的诗歌。亲爱的朋友，下一课开始，空中神学院节目将要讲的课题是布道与宣教，欢迎你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 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